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七章22-30节。《路加福音》十七章22-30节，我来读。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拒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阿们。真的很想见到大家。由于新冠病毒性肺炎，我们通过网络视频礼拜，刚好过了3个月，过了15周，重新面对面进行礼拜。我们相信引导我们比我们走的路更高的路，比我们想法有更高想法的神，通过这样的过程成就美好的一切，让我们结出美好的果实。我们各自有各自人生大小转折点，有的人是升入上一级的学校，有的人可能是找到自己喜欢理想的工作，有的人也许是结婚或者生育失败或者疾病，有的人也许是家人或者亲近的人的死去。其中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最大最高的共同转换点是我们成为神的子女，与主有人格性的见面，成为基督徒。这样的转换点让我们睁开了看到永远的眼睛。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最高最大的转折点就是耶稣，我们主的诞生。因此人类历史区分于 BC 和 AD， Before Christ 和 Anno Domini。 耶稣诞生后放在喂牲口的马槽里，婴孩耶稣躺在马槽里，他作为永远的生命的粮，成为在此生活过的和正在世上生活着的以及将要生活于世上的所有的人的永远生命的粮食。虽然婴孩耶稣的诞生当时只有极少数人关心，是极小和看起来非常寒酸的事情，但却是为了所有人类的永远的实践。在人类历史上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事件了。在2000年之间的基督教历史当中，也发生了转换方向的一些事件。使徒行传15章被称为耶路撒冷公义会章，因为记载着从耶稣复活到升天大约过了20年之后，使徒们和长老们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谈论外邦人若要成为神的子女，要必须受割礼和遵守律法的一些相关的会议内容。以法利赛人为首的希伯来派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外邦人当然要受割礼，要遵守律法。从以保罗为首的希腊派的犹太人说，得救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典而成就的， 有了许多讨论之后，议长雅各下结论，这个雅各呢是耶稣的弟弟，他下结论说，不要强制执行割礼和守律法，以至于妨碍外邦人归向神，只是不要吃献过偶像的污秽的食物，不行淫，并且不吃勒死的牲畜的肉，和不要吃血就可以了。那时的决定对于耶稣的福音传向列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说外邦人归向神必须行割礼，也要遵守律法，那么基督教可能只限于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之内，那就不可能成就传福音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的主的话语了。10月31日是宗教改革纪念日。1517年，马丁路德做梦也不曾想到，买赎罪券就可以饶恕罪和免除罪。提出的59个论题，成了告知开始宗教改革的信号弹。看起来微小的路德的行动，更新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产生了新革新教。回顾韩国的历史，有一些改变人们价值观的一些大的事件。众所周知，韩国高丽时代人们的性格是非常活泼和开朗的，据说父母的遗产不分儿子和女儿，均分继承，那意味着父母的义务是同等的。如果女儿结婚，不认为是嫁人成了外人，并不与女儿远离，女儿和丈夫也一同服侍父母。而且航海到李成江下游有国际贸易港碧兰岛，这个碧兰岛不是岛，而是渡口的意思，也就是说碧兰岛它是个渡口。可见高丽是一个多么的国际性的一个港口。据说不仅是中国宋朝商人和日本商人，还有越南、泰国、印度，甚至伊斯兰商人也为了进行交易而出入该碧兰岛。据推测，伊斯兰商人将高丽人发音为高丽亚，传播到西方，后来使韩国的英文名称成为了高丽亚。据高丽之后朝鲜建国了，国家的名称改变并不意味着人们的价值观一下子就改变了。据说韩国人的价值观既豁达又开放，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转变为儒教，这个动机就是妊娠窝乱和丙子外乱。所以韩国儒教的价值观和文化或文明的产物，大多是因为这两场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和625战争使人口迁移更为迅速。俗话说，马生下来就送到济州岛，人生下来就送到汉阳。但大部分人都在自己出生的家乡生活一辈子，在那里去世。然而在625战争时期，许多在北方人为了避难逃到了南方，同时生活在南韩的人又为了躲避战争被迫离开家乡。从60年代开始，由于产业化，人口移动就更多了，因此我们社会正式成为了我和其他人相互融合的复合性的社会。韩国于1997年面临着国家破产危机，签署了 谅解备忘录，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获得了基金援助。当时很多企业倒闭，很多人失业，韩国从 IMF 得到了195亿美元的救济资金，好不容易摆脱了国家破产危机。然而于四年后的2001年，韩国提前偿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有贷款，从而摆脱了 IMF 的管理体制。此后韩国经济虽然取得了辉煌的发展，但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临时工，一辈子职场的概念消失了，现在终身职业的概念也几乎消失。所以说现在一个人生下来生活下来平均会有3个以上的职业。现在我们生活在新冠病毒性肺炎的时代，专家和非专家都认为我们自新冠病毒性肺炎之后将面临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一般把人类历史分为 BC 和 AD， 但是现在分成 BC 和 AC， Before COVID-19 和 After COVID-19， 就是分成新冠病毒性肺炎之前和之后。截至目前为止，新冠病毒性肺炎已在全球214个国家确诊病例超过688万人，近40万人丧命。韩国一度成为继发生新冠病毒性肺炎疫情的中国之后，确诊病例人数名列第二，但现在位居第53位。韩国通过新冠病毒性肺炎防疫而获得的就是自豪感。韩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其实韩国在经济上已经是世界第12个 GDP 大国。与此相比，我们在情绪和文化上以及社会上与欧洲其他的国家相比，我们却自觉地赶不上他们。但是本次新冠病毒性肺炎防疫充分说明韩国国民的意识水平和教育等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一位在韩国生活多年的美国作家在美国周刊投稿时表示，韩国比美国更先进的国家。他说在韩国感到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便利店的柜台上仍然留着卫生纸。韩国在经历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疾病 SARS 的时候，以及中东呼吸综合冠状病等之后，就有了信赖感，即使不囤积这些传染病也完全可以克服。互相帮助，为之共生，相反一起消失或灭亡被称为共灭。共生与共灭的中间就会有各自徒生。据说以新冠病毒性肺炎为契机，世界各国将更加标榜国家第一及本国为优先主义，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都将标榜各国徒生。事实上在新冠病毒性肺炎之前，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强国已经纷纷提倡本国优先主义。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五国于1985年6月聚集在卢森堡的小村庄霍根，签订了一个叫做霍根条约，通过废除国境，自由出入彼此国境。该条约自 十年后1995年起生效。此后随着许多欧洲国家加入，目前已扩大到26个国家都成了这个条约的会员国。霍根条约消除欧洲成员国之间的国境，成为形成一个欧洲的基础，实践了25年后面临条款的废除。霍根条约一直保障成员国之间人和商品自由移动，正因为如此，被认为是使新冠病毒性肺炎推向欧洲全境这个条约成了罪魁祸首。所以今年3月，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大部分国家开始实行边境管制，使霍根条约失效。虽然逐渐解除边境管制，但如果再次发生传染病猖獗，与欧元一起被称为欧洲统一性象征的霍根条约将会被废除，那么欧洲的存亡将无法保障。各自逃生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国家，在个人身上也更加突出地显明出来。听说为了避免患上新冠病毒性肺炎，要小心三密：通风不良的密闭空间，聚集很多人的密集场所，近距离对话的密切接触。密闭、密集还有密切，所以随着人多的地方危险的认识得到了认同， Home Rudeness 的文化正在扩散。 Home Rudeness 是从 Homo Rudeness 游戏人这个词当中衍生出来的，是指不出门待在家里玩乐的一个新的词汇。被关在家里受到压力，受到感到压抑，与其这样，不如在一个安全的空间里享受看电影、运动、料理等兴趣。所以在家，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拥有的正确的人生和信任的态度是独自与共存。我们个人为了预防新冠病毒性肺炎而戴口罩，坚持自行隔离的原则，保持社会距离和生活当中的距离。之所以做出这些行动，是因为这才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最佳方法。可能会有人是第一个感染新冠病毒性肺炎的人，他起初可能认为只是重感冒或者是流感，可是没想到不到一年，是全世界700万人被感染，几乎40万人的性命被夺走。可能他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现在新冠病毒性肺炎还在蔓延当中，还在进行当中，无法知道确诊者会增加到多少，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死亡。如果当时那个人没有感染，也就是说没有这个传染病，他就像拯救了这个世界的人一样。一个人拯救一个生命等于拯救一个世界，这句话适合于任何人。所以在传染病猖獗的时候，教会一时停止现场礼拜，通过视频在家里进行礼拜，不仅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也是为了社会，也是为了追求社会的利益和公共的良善而做出的一个正确的选择，是为了我和他人的生命而做出的选择，是最符合信仰的。然后 新冠病毒性肺炎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上次讲到当中，金光玉牧师讲到，新冠病毒性肺炎被誉为忧郁的蓝色，疫情蓝色。随着家人在家里停留的时间增多，养育子女和家务事增多，而产生了心理疫情。另外又产生了由于在家工作，夫妻之间在一起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就有了彼此的矛盾，导致最终分手的疫情离婚。 COVID-19 和 D-Rose 疫情离婚也合在了一起。我们社会从早到晚都是非常忙碌的一个社会结构，所以夫妻如果长期的生活在一起，也有可能因为各自的忙碌都不是很对对方很了解，不太熟悉。正因为如此，由于新冠病毒性肺炎的缘故，夫妻在一起的时间变多了，可以说是神给予的特别的恩典。在此需要让自己更健康，在属灵上让自己也更强健，在家里面不但要各自承担责任，而且要更进一步的了解我的配偶是怎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想法，他有什么样的压抑，有什么样的情绪。对这样的部分，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疫情就有一个更深的了解，那我们彼此就有一个更好的彼此缔造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的家庭就要比以前更加丰富，那我们的家庭就会被更新。那我们教会的共同体也是，不是我个人一个独自，还有在共同体当中有一个一同的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么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聚在一个礼拜场所里面，由于新冠病毒性肺炎的缘故，在家里面进行礼拜只不过是一时性的。我们虽然没有在礼拜的场所进行礼拜，那么在家里面我们走向更深的信仰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可能有人会问，初期教会不是在家庭里面聚会吗？初期教会在家庭里面聚会是对的，但并不意味着只有自己的家人聚在一起。因为没有像现在一样的礼拜空间，所以雅居拉和百基拉一样，像他们这样的教徒把自己的家腾出来作为教会的空间，在那里一同聚会。如果去早期基督徒为躲避迫害而生活的地下墓穴看，我们就会发现那里有比较宽敞的空间，那是为孩子们的教室，也是礼拜四。每逢主日，住在地下墓穴的人们都聚在一起礼拜。我们教会的共同体要成为一个信实的共同体的时候，那我们教会就可以世上的光和盐。我们坚守独自和在一起的原则是一个出发点，是克服新冠病毒性肺炎等传染病，从而重新树立我们信仰是一个出发点。当然，正确的独自和在一起都是通过与神信实的关系而实现的。那么通过我们基督徒，也通过我们教会共同体，世界将会被更新。今天经文的内容不是关于独自和在一起的内容，而是关于独自思考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没有神，只是随着自己的欲望而生活的人们，他们要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对这一点，圣经有很好的见证。一群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前问，神的国几时来到？尽管他们这样问，但是 他们看来神的国总是眼睛可以看到的，他们认为神的国是像世上的国一样。不仅是他们，以色列的百姓们也都是这样想的。但是耶稣却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的国的到来不是眼睛能看到的，而是在神的统治当中。耶稣说，神的国存在于人的心中，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当中。这就是说，我们的内心以及我们的生活完全在神的统治当中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成了神的国。在我们和人的关系当中，我们完全承认神为神的时候，那这样的关系就成了神的国。法利赛人离开之后，耶稣就对门徒说，神的国不只是在现在，在人子的日子也存在于将来。在未来，神的国是由主的再临而成就的，而且也是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所要迎来的国家。耶稣告诉了门徒们，人们在地上生活以及他们将要面临的结局的时候，举了两个时代的例子来说明。其中一个时代是上一次我们看过的努亚的时代，神说要审判挪亚的时代，并命令挪亚造方舟。方舟的大小如同一个三层结构的足球场。当时的人们十分不理解，为什么挪亚和他的家人要造如此大的船，而且人们更不明白从天上要降下雨来审判世界。对于这样的信息，他们也很难接受，因为在那之前从来没有下过雨，所以人们对雨的概念都没有雨的概念。挪亚时代的人们只是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反复在这些事情当中，但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没有神。他们又吃又喝只是为了自己而已。圣经中记载的当时的人们终日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以至于神后悔当初造了人。而且在他们的婚姻里面也没有神的计划，没有神的引导，他们只是随着世俗的价值观而已。所以本应有价值的圣洁的婚姻却成了情欲和欲望的工具。所以神愤怒了，并不想和人一同行。耶稣又说，另一个时代如同罗德的时代。今天的经文28-29节如此见证，同样就像在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建造又盖造，到罗德离开索多玛那日，有火和硫磺的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灭了。耶稣说，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不同。神呼召亚伯拉罕，让他去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亚伯拉罕顺从了神，并带着自己的侄子罗德一起离开了。圣经上并没有记载他是因为害怕，还是罗德想要跟着他 在一起离开的。但是可以明确的是，圣经上但是可以明确的一点就是，罗德并没有神的话语就跟着去了。亚伯拉罕在伯特利附近停留的时候，因为他们的牛羊甚多，已经不能在一起了。亚伯拉罕的牧者和罗德的牧者，因为他们想要占领一片好的牧场、牧草地而互相争吵，所以亚伯拉罕向罗德提出了建议，说：“你我不可以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以相争，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然后说：“我们彼此离开吧，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拉罕到达伯特利的时候，先向神献上了礼拜，他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但罗德并没有这样。对于叔叔的提议，他在选择的时候，创世纪十三章十节如此见证。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整个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水源充足之地。在耶和华未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那地好像耶和华的园子，又像埃及地。罗德看到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如同伊甸园一样，好像没有任何的缺乏，又如同埃及地一样。埃及的尼罗河下游所形成的三角洲是世界最大的，在世界上可以算是最肥沃的土地，因为那里有最大的谷物之地，是最丰盛的、最丰盛的谷仓地带。因此，罗德他所选择的是看来的是一条财富之路。他的选择标准就是自己凭着自己的眼睛。那索多玛最终灭亡了。以西结先知书在以西结书十六章四十九到五十节如此见证索多玛必然灭亡的原因。看哪，你的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的，她和她的女儿们都骄傲，良缘丰足，大享安逸，却不扶持困苦贫穷人的手。他们狂傲，在我面前做可憎的事，我看见了就把他们除掉了。神不得不审判索多玛罪恶的原因是共有四条。首先是因为他们的骄傲、傲慢。傲慢是指想要把自己抬到比自己更高的位置上。对于索多玛的人们来说，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本应该是神的位置，却自己却坐在了那个位置上，也就是自己就成了神。第二是良缘充足，这说明索多玛人他们将吃喝安逸作为人生最高的价值观。他们认为只要拥有更多，吃得更好，就会更幸福。但是他们对于贫穷软弱的人却不愿伸出双手去援助，只不过是他们的双手是想要得到更多的手。第三是大享安逸，索多玛人们因为安逸的生活没有与神交流，他们认为平安的日子来自于不计手段和方法积攒的财物，更进一步以为这个财物可以为自己的余生负责， 正如路加福音十二章出现的愚拙的财主一样，以为拥有更大的空间存放那些财物，就可以为自己的余生负责一样。最后第四是他们行可憎的事情。可憎的事是指性犯罪、以人为祭物、拜偶像等。罗德的时代也正如挪亚的时代，人们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只是执念于耕种谷物、建造房屋，忘记了自己的末世正在来到。人们只是集中于日常，远离了神。对此，无论是挪亚的时代，还是罗德的时代，以及耶稣的时代，没有任何的不同。那么如今的时代又如何呢？挪亚生活的时代，人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罗德生活的时代，人们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耶稣几乎喊破喉咙的传神的国，人们依然在做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又娶又嫁的事情。结果挪亚时代的人们因为背离了神的话语，只是过着追求独自、追求欲望、利己之心，随着自己利己之心的生活。那么生活在罗德时代的人们对于神的话语是充耳不闻，只是过着追求贪心、世俗价值观的生活。耶稣时代的人们与前面两个时代的人们没有任何的不同，都过着同样的生活。然而我们是有不同的价值观，要按照永远的价值观来生活。截止到昨天准备话语时为止，全世界新冠病毒性肺炎感染人数是686万名，死亡人数是398000名。大概今天礼拜结束的时候，感染人数就可以超过700万人，死亡人数将超过40万人。我们作为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当中，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他人，要独自和一同的过好信实的生活吧。更重要的是，要以神为我们的力量，完全受神的主管。让我们尊重神的话语吧，那样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罗德的时代，而是阿诺多米尼，而是生活在主的时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罗德的时代正如挪亚的时代一样，人们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恶贯满盈。他们的生活当中拥有的很多，吃喝没有任何不足，然而他们的生活中只是享天聪利己之心和欲望的独自，没有与贫穷和软弱的人们在一起的想法，更没有在神面前的生活和与神同在的生活。在神看来，他们的生活只是应当受到活的审判的程度。罗德时代人们的生活，希望能够成为我们的教诲教训，希望能够成为我们的反面教材。希望我们吃喝的日常是在神面前，希望是与神同在的。随着时间的积累，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享受的，不要成为我们的力量，让神成为我们的力量， 愿神的话语成为引导我们人生的地图。天父，2019年12月开始的新冠病毒性肺炎还没有结束，这个疫情不分东西方，也不论先进的国家还是落后的国家，也不分男女老少。大卫为了确认以色列的国力，没有经过神的允许进行人口调查的时候，以色列有传染病在蔓延，死了7万人。那时神对天使说，够了，住手吧。愿神对新冠病毒性肺炎说，住了，够了，住手吧。愿这样的日子快点来到。无论新冠病毒性肺炎把世界环境变成什么样，不要让我们忘记独自和一同的生活。愿我们个人的生活和家庭当中都有独自和一同。愿我们教会传承独自和一同的精神。为了更好的守住，不要让我们忘记神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顺从神的话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